十二月份正好是年终，那么这时刻呢，大家都在预备要欢庆圣诞节。那么今天我们所讲到的题目就是要反复思想圣诞节。我想在座的每一位，我深信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是已经是基督徒，已经成了基督徒，或者是在当中还在寻求真理的。不过多多少少你对基督教的信仰，对圣诞节，特别是这个圣诞大节日呢，一定有一定的这个观念，一定有一定的这个认识。但是我要借着今天这个机会呢，以着大家分享，无论是你已经是基督徒，或者是还是非还未是基督徒，都应该趁着这段时间多能够来这反复思想圣诞节的这个意义。圣诞节跟其他的日子不一样，因着圣诞节是上帝降生在世人，为要来这拯救人。那么今天呢，我就借着从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当中，他提到当天使向着玛利亚宣告他要以着童女的身，以着童身，要来这受着这圣灵的这个临到他的身上，有着圣灵这个硬币，要来这怀孕生子。他听完天使的话之后呢，他第一个反应只是惊慌，然后呢，圣经就紧接着他说，玛利亚就反复思想这天使问安是什么意思。同样的，我要鼓励着弟兄姐妹们，鼓励着在座的每一位朋友，我们要借着就效法这个玛利亚，不断的能够来着反复思想圣诞节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如果说基督教我们通常会有着欢庆或者是纪念的三大节日，包括了什么呢？就包括了圣诞节，然后我们也纪念这个受难节跟复活节。从个别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三个都是人类这世上最大的神迹。譬如说，当我们纪念受难节的时候，我们所纪念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要纪念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受难受死。你们想想看，怎么有一位永生的上帝既然可以死呢？这就是一个大的神迹。所以我觉得说，基督教的信仰受难节就是一个很伟大的神迹。第二，如果说我们来思考复活节，复活节是基督徒欢庆的日子，因为我们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受死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你想想看，有什么人有什么样的能力可以从死里复活？这是何等的大能，也确实是人类不可能做到的东西。所以基督教的第二个节日复活节也确实是人类最大的神迹之一。不过今天我们将这个重点放在这个圣诞节。从某个角度，有人说圣诞节是这三大节日最大的一个神迹。而且呢，这不是我自己亲口所说的，我在准备这讲道的过程当中，我参考了属灵基督教的这个属灵书籍。这个作者呢，他在写这个书的时候，他这个书就是要提到在圣经里边所记载关于圣诞节的这个预言，或者是圣诞节的历史的事实跟那个意义。所以他就是记录从旧约圣经到新约圣经，他将所提到的这个关于主耶稣基督要降生在这世上这个圣诞的这个节日的经文将它抽出来，然后做解释。然后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呢，他基本上也做了一个功课，他就要来这查一下，参考一下基督教的历史里边伟大的这一些神学家，上帝伟大的这一些仆人当中，他们曾经对基督教的这个圣诞节有什么样子的看法。很多时候他在找的过程当中，包括了 他参考马丁路德。我们刚刚过去，我们纪念这个改教500周年，我们都知道马丁路德是改教500周年的这个创始者、发起者，是个伟大的改教家。还不单单如此，他对圣经的这个理解呢，他是圣经的博士，他对圣经的理解有着他独特的看法，能够来着帮助历世历代的这一些基督徒建立起他们的信仰。而且马丁路德也提到，圣诞节确实就是基督教信仰里边巨大的一个神迹。而且呢，他又提到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马丁路德在写他自己的书，写下他这些论点的时候，说为什么基督教这个圣诞节是巨大的神迹的时候呢，他也参考了比他更早一辈的这些前辈，就包括了在这个第十二个世纪的一个法国的这个洋和尚，叫做 Saint Bernard， 圣伯纳特。圣伯纳特也对圣经非常的熟悉，结果呢，他们都有着共同一致的这个看法，他们将圣诞节列为基督教巨大的这个神迹。其中他们从这一段经文当中，路加福音第1章第26到第38节，其中呢，他们可以列出了三个理由，这三大理由也同时就是三大的神迹，将它这个拼合起来，就构成了为什么我们说圣诞节就是巨大的神迹。第一，他们列出一点，就是说在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上帝竟然要降生为人，这是一大神迹。第二，竟然上帝降世为人，要透过一个没有结婚的孩子，没有结婚的这个童女、童贞女，要透过童贞女所生出来，这是第二大的神迹，这是第二个神迹。第三，圣诞节之所以有圣诞节，是因着在众多的这个上帝的创造的人类当中，有一个愿意顺服上帝的这个使女，这使女叫做玛利亚。你想想看，当玛利亚她听完这个天使对她的这个宣告，你要怀孕生子之后，她的心情，她的第一个反应，她反复思想这问安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她深信，她选择深信上帝的话语，并深信上帝有这能力所讲的必须要成就在他的身上。你想想看，玛利亚的信心到底有多大？如果说换作是我们，你能够接受，能够相信吗？受难节、复活节确实是人类巨大的神迹，但是跟圣诞节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一边，因着无论是上帝受难，这是永生上帝可以使，这是人能力无法做到的。但是如果一个真神，一个真实的神，有大能力的神，他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所以这个神迹没有牵涉到任何一个人，不需要跟人的配合，不需要得到人的许可，上帝竟然愿意将自己的生命舍了，所以他是一大神迹，但是他没有牵涉到其他任何人。同样的，如果说我们说复活节是一大神迹，因着在这神迹里边，我们所谈到的就是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死了，被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死也无法能够来这拘谨，无法能够来这捆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我们也看到上帝的能力超越死，上帝无法被死来着拘束，来着捆绑。但是同样的，我们认识到一点，这就是上帝他自己实实在在独立的行动，他不需要任何的许可，不需要有人帮他开棺木，或者是将这石头给挪开，他有着能力，以这大能复活了之后 将这石头滚开，将它推开，完全不需要牵扯到人。主耶稣基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就表示说没有人能够来这拦阻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任谁也没有这个本事。主耶稣基督情愿将自己的生命舍了，若不是如此呢，也没有人能够来这将他的生命取走，要不然的话永活的上帝怎么能够死呢？这两桩神迹，上帝让我们看到他自己的大能，上帝让我们看到他确实能够来这独立行事，意思是说他不需要任何的人，任何人的参与，又或许是说不需要得到任何人的许可或者是同意，他方能够来这行这大事。但是圣诞节不一样，圣诞节之所以在这历世历代伟大的神学家当中，他们认为圣诞节就是基督教信仰巨大的神迹，不单单只是基督教信仰，是全人类最伟大的神迹，只是因着不单是上帝独立行事，上帝让我们看到他在这整个过程当中为了要有着这个圣诞，结果呢，上帝也好像安排预定来着，好像邀请这个童女玛利亚的这个参与，使到这件事情能够来着完满，能够完美的能够来着实现。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段经文当中，其中有几节是取自于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四节，他说主自己，就是表示说主耶稣基督自己，主耶和华上帝他自己呢，要给我们一个兆头，给当时旧约时代的这些犹太人一个兆头。什么兆头呢？就是必有童女要来着怀孕生子，并且要给他起名叫做以玛利亚。所以你看，主我们的上帝是怜悯人的上帝，他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呢，他不单单自己独立行事，在这圣诞最大的这个节日，最大的这个神迹里边呢，他竟然邀请安排预定要有着人类中的代表，有着这个玛利亚呢，能够来这参与，将圣诞的这个神迹呢完完全全的实现了。好，我们现在马上进入这三大神迹。第一点，上帝竟然要降生为人。我们时常说生命源于上帝，当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当他们生了一个宝宝、新生的宝宝的时候，我们都会为着这个新生的这个小生命，我们非常的感动，有时候我们非常的激动，我们非常的感恩，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小宝宝有着这小的生命生下来，这就是新的生命的开始。生命从上帝而来，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来这创造生命，所以能够有着生命，能够有着宝宝生下来，这本身就是一个很伟大的神迹，因这是人无法做出来的。人可以制造手机，制造可以就是飞向太空的太空船，但是人无法创造这生命，这是肯定的。只有上帝能够从没有什么，从无创造出万物的一切，在创造整个万物一切的当中，最宝贵的乃是赐给人有着他自己的形象跟样式，赐给人生命的气息。所以我们说生命其实就是一个神迹。但是我们今天所要谈的，它不但只是一个小生命，不但是个小宝宝降生下来，它其实就是一个圣诞。我们所讲的这个宝宝跟平常的宝宝不一样，这宝宝我们称之为圣婴 Holy Infant， 是个圣婴，它与这一般的宝宝出生是不一样的，因这是那是上帝自己愿意降生为人来到世上，为了要来着拯救人，所以那是上帝的方法，上帝奇妙的作为，他要降世来到人间，这跟一般宝宝出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种 这种这个出生，这个诞生，我们称之为神圣的诞生，简称就是圣诞，是神圣的。我们一同来着反复思想，因为这不是只是圣婴出生了，你要想想看，这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一回事？这到底有什么样子的这个可能？这桩神迹到底有多难？我自己有一个习惯，每当到了圣诞节的时候，总是要看圣诞节在圣经里边所记载的经文，帮助自己，同时呢，也来着使到自己免得要避免，免得自己落到好像对圣诞节已经很了解了。我这边要鼓励的弟兄姐妹们，鼓励着许许多多的这些朋友们，我们一同要思考，因这上帝奇妙的作为，是那无限超越的上帝奇妙的作为，岂是我们人能够一下子就能够完全能够来这明白，能够来这熟透的呢？我深信我们对圣诞节有一部分的了解，但是我们的了解始终在上帝奇妙无限的这个作为里边呢，还是无法达到那个边。所以我们应该要时常给自己有个机会，时常愿意的能够来这反复思想，反复思考，能够将我们所认识的那个边界将它往外再推，再推更广更广，以至于呢我们自己的信仰得到坚固，以至于当我们能够与人们来这分享这个福音的信息，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能够讲得更彻透，能够将上帝奇妙的作为呢，能够将它完完全全能够很明白很有条理的让对方，让我们传福音的对象能够来这真看到真明白。好，我现在又用几个比方，你想想看，上帝要降世来到人间，一个无限的上帝来到自己所创造的这空间跟时间里边，将自己拘束在里边，这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回事？简单的例子我们就这样子说好了，今天如果说你将一只小狗，你将一只小狗要放到这个牛棚里边，容不容易？当然容易啊，对吗？因为将小狗放进个大牛棚，这空间对它来讲的话不受限制，因为狗的身体小，放进牛棚是大的空间，根本没有问题。不过现在我要大家思考一下，你将它反过来，如果说今天你家有个养着只小狗，有这个小狗啊，那么如果说是住在农村，现在有人拉着一只大牛说，今天我能不能够将这只牛寄放在你的这个狗窝？你想想看，要将这个大牛塞进这个小狗窝，那真是不容易啊，不管你愿不愿意，你可能就不做不到。但是从这角度你看，你我盼望是说，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比方，你大概就是开始意识到我要讲的到底是什么。上帝，无限的上帝来到自己所创造有限的这个空间跟时间里边，他要将自己如何放在这个人间。第二个比方，譬如说现在这社会贫富有差距，当你将一个穷人将他们搬到这个大洋房，说实在的，我们不需要花什么功夫费什么心思，很快的这个穷人啊，他就能够很快活的适应起来。虽然的环境不一样，但是是穷，穷的地方穷人，到了这个大洋房，享受这种好的这种生活素质，好的这个环境，他开心的不得了。我们不需要去教他这个马桶要怎么抽水，这冷气要怎么开，他一下子就能够适应了，他一下子就能够按到这个对的钮了，没问题。所以很快的这个穷人呢，就很快的能够来的适应过来。但是我现在要邀请大家往返过来，现在你想想看，如果说把这个大富豪，把一个大富豪将他逼到一个穷乡僻，你想想看，过了三天大富豪会成为什么样子呢？我自己猜测， 有一些大富豪已经习惯了舒适的生活，有人来这招待他，照料他生活的一切，出去有车夫，在家有厨子，一切都不需要他担心啊。特别是现在中国大陆富有了起来，有许许多多那种富二代生活炫耀自己的富，那种土豪。但是你想想看，如果说将这个富二代将他们丢到这个穷乡僻里边，过了三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有一个可能，到了第三天不是复活了，第三天这个大富豪上吊了，因为实在是太苦了，他情愿死也不愿意来这过这种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现在要我们来一同思考，有一天将我们这些罪人活在这个有限的这个空间，活在这个短暂苦难的人间，将我们送到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天堂，好不好啊？阿们哈，一定要到天堂，好好的能够来这享受。我想也不需要人们告诉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来这适应，我们一定要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肯定在上帝的面前哈利路亚赞美主，因为从一个人间来到天堂了。但是我现在要邀请大家思考这个问题，无限的上帝，富有的上帝，圣洁的上帝，他要来到人间，你说这个挑战到底有多高，到底有多难？我们把它推到这个极端，我们思考上帝和人有什么差别，简直就是天渊之别嘛，本质上的不同，本质上的不同。上帝是灵，人是有血有肉，虽然我们有灵魂，但是我们还是有血有肉。上帝是灵，不受空间时间的约束，不受死的捆绑，竟然来到人间，愿意能够成为人，成为人活在人世间。人跟上帝的差别简直就是天渊之别嘛。我们这么想，我在刚才的两个比方当中，狗始终是动物，是哺乳动物，牛也是哺乳动物，虽然外貌上看起来是很不一样，但是在它们本质上是差不了多少的。狗要吃骨头，牛要吃草，但是它们对于生活的这种要求，它不像人，它就是动物，所以从本质上来看的话其实是差不了多少的。但是我们也意识到，虽然在本质上不一样，但是从外形的大小，要将牛塞进一个小狗窝，那个难度是很难的。再过来，有着穷人，有着富人，也许在财富上有着许许多多鸿沟，有着差距，但是成人基本的需要，从人的本质来看的话是没有什么差异的。人心里边有着对着无限，对着永恒，对着真善美有一种向往，不论是穷人，无论是富人，都有同一种向往。人活在这世上就是需要空气，需要有着饮食，需要有着足够的睡眠，所吃的能够通，晚上能够睡好觉，能够放轻松，这样子的话人就能够很好的活过来，很好的活在这世上。穷人富人都有着同一个基本的这个需要跟追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本质上无论是穷人富人，本质上是没有差异的。但是上帝是上帝，上帝不是人，人不是上帝，人其实也只是人，人跟上帝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说在本质上他们是不同的。所以你想想看，上帝要成为人，这难道不是人世间巨大的神迹吗？天使加百列所做了的那个宣告之后呢，他说 耶稣要伟大，要成为至高者上帝的儿子，而且呢，他要继承他主，他的祖先，他的先祖大卫王的这个宝座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因着他的国度没有穷尽。在这加百利天使的这个宣告当中，我觉得最伟大最伟大的就是这个宣告当中将要降生的这个婴孩，这个圣婴呢，他竟然就是至高者上帝的儿子。我们一同思考，我们一同给自己一个机会，好好的思考，到底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他为什么情愿要降生临到他自己所到的世界？有没有这个可能？受到这个空间的限制，受到这个时间的限制，跟人的本质不一样，他怎么样子可能成为人？我们再进一步的思考，圣洁的上帝要降世为人，要活在罪人当中，活在这个充满着邪恶污秽的这个人间，对他而言到底有多难？他如何能够来这避免自己，免得他的圣洁变成了污秽？到底有多难？请我们一同来这反复思想，全能的上帝竟然要降生为人，需要有个圣母，需要有个玛利亚要来着照顾这个圣婴，这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回事？很简单，我们可以说，这无论是宗教哲学、科学人文，无法可以来着解释的。我就提几个例子，在历史历代当中，我们从旧约、新约，我们看到当时的犹太人，当主耶稣基督他降生在世上，然后他开始成为人，然后开始在这世上来着开始他的这个事工，要完成天父的旨意的时候呢，犹太人他们是无法来着接受的，无法来着接受怎么他们的弥赛亚竟然是人，竟然是上帝成为人。如今现今的犹太人，这时代的犹太人，他们当中有许许多多还未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他们的救赎主，他们还在盼望已经来到世间的这个主耶稣基督那位真正的弥赛亚，他们到始终呢还是不愿意能够来这承认，所以他们始终还在等候弥赛亚的到来。今日的局面，在耶路撒冷，犹太人、回教徒他们起冲突，有着历史的渊源。回教徒虽然敌对这个仇恨这个犹太人，但是呢，犹太这个回教徒回教呢，他们也不愿意接受基督教的信仰，怎么上帝能够来得成为人？这根本就是亵渎嘛！基督教的信仰到底是什么？怎么你们的上帝有着儿子，怎么这个儿子同时又是上帝又是人？对他们而言，这简直就是亵渎，这是不可能的事。你看，从其他宗教来看的话，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又是神又是人，但是上帝奇妙的作为，只是要将自己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他必须要披上人的身体，必须要有人的这个形象，他必须要降世在人间，他必须要走过人间人所经历的这个痛苦，来着担当我们的罪恶，来着担当我们的苦。所以我们的上帝必须是上帝同时又是人，这不是亵渎。从另一个角度，我们从宗教，特别是东方的宗教或者是哲学，我们来看一看，也没有任何人愿意能够来这接受上帝竟然能够成为人的这个观念。因为我们一般，我们有在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有上帝的形象跟样式，所以我们对永恒有一种向往，我们对神有一种 在我们的这个心里边呢，我们知道有一位神，只是我们不能够确定到底是哪一位神。我们知道有着所谓的这个真善美，有着这个永恒的观念在我里面，因着上帝在造我们的时候赐给我们像他自己的这个形象，所以有着完美完善这个永恒的这个追求。但是对于一般人来讲的话，对于特别是我们东方的哲学，我们的宗教，我们认为上帝有着上帝的观念，神有神的观念，人有人的各个观念，这两个不能够混淆，是完全是分开的，不可能一个人同时又是神又是人。上帝是灵，对他们来讲的话，神就是个灵，有着灵，他可以穿越空间，才超越时间，在一个地方能够在另一个地方同时又出现。而且呢，神是圣洁的，神的那个观念是无限的，而且呢，神根本不可能有着肉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般对于这个肉体，对于这身体，我们把它称之为这是污秽的，这是短暂的，这是个臭皮囊，这是约束我们的这个牢房监牢。因为对我们的这个观念里边呢，圣俗善恶，我们有一种观念，那观念就是肉体是邪恶的，肉体必须要受局限。所以总结就是，上帝不可能成为人。我们自己的亲朋戚友当中，可能也有一些是道教徒。道教徒为了什么？有朝一日要成仙呢，羽翼成仙。当中我们自己的背景也有可能跟着爸爸妈妈，跟着爷爷奶奶到佛堂到庙堂去拜佛，这是为了什么？可以成佛成菩萨吗？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单向，从有限的要向往到一个无限的。但是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圣诞，它完全是将这人的观念完完全的将它调转过来，是将无限的派到来有限的这个人间，无限的上帝降生到这个有限的空间。你说也有啊，我们的古书里边也有啊，一些神话故事里边也有啊，有仙女下凡啊，结果仙女跟人间这个男人堕落的这个爱河，结果呢他有个选择，你一旦跟这个男的结婚，你就不能够回天上，你必须要留在人间。结果呢爱情胜了，什么事情说那仙女下凡哈，仙女下凡，结果呢与这人间的这个男人结婚了，一旦跟人间跟人类结了婚，就不能够成为仙了，还是一个方向。即使你能够下来，哎呀你找不到楼梯回去了。我们的主不一样，我们的主可以从天上下到人间，然后呢成就一切救赎的工作，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受难，为我们舍身流血，将自己的生命倾倒出来。为什么？为了要来这拯救我们，为了要来这拯救我们，以至于呢我们也能够真正的享受这真的生命，永恒的生命。但是他没有停留在那边，感谢上帝，他受难受死埋葬三天复活之后呢，他跟门徒待了大概有五十天升天了。他来到人间是他情愿的，他也有这能力回到天堂，这就是基督教不一样的地方。所以第一个神迹，上帝竟然愿意降世为人，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有一个无限的上帝来到有限的这个人间？你要将他怎么样子塞啊，太难了，简直是不可能。第二个神迹，就是按照这经文所说的，要有一位童女所生。众所周知，这个玛利亚呢，在天主教的观念就好像成了这个圣母，就好像像上帝一样，这观念我们不接受。我们所接受的就是说，童女玛利亚就是受上帝的这个拣选，他也愿意成为上帝的使女， 他愿意以着他自己的生命献给上帝，结果呢，他成就生下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位圣婴。童女玛利亚所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基督教所信靠的那一位真神主耶稣基督，是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这是基督教信仰的根基。所以我们每一周我们都在复习，在宣告使徒信经，因为这是使徒信经宣告的一部分之一。如果说不是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那么基督就是信仰就观念就整个垮掉了，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就变质了。我们所信靠的对象，我们所信靠的这个信仰变得没有价值了。我们今天也不需要聚集在这边来的敬拜那一位真神，因为基督教的信仰变质了，变成不值钱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感谢上帝，上帝有着他自己奇妙的作为，他以着自己的全能、全善、全智，要透过童女玛利亚来着将自己的独生爱子那一位至高者的儿子呢，将他生下来，再一次向我们来着显明了。为什么需要是这样子呢？我们必须要来着追求，要来着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必须由童女玛利亚所生？为什么不随随便便就找一个人？为什么在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刻，创造亚当的时刻用尘土可以造人，造夏娃的时候要从亚当的肋骨里边拿出一根然后来着造人？你和我都是由我们的父母所生，上帝在造人的时候他有着自己的方法，为什么偏偏要透过童女玛利亚所生呢？有一个很伟大的这个神学家，他曾经这样子说，他说这就让我们看出上帝创造的大能。第一，亚当被造的时候不需要父亲，不需要母亲，没男没女，上帝就将他造出来了。上帝在造夏娃的时候有男，因为是从亚当身体里边抽出的肋骨将他造夏娃，所以在造夏娃的时候呢是有男没女。我们一般的人是有父母亲所生，所以是有男有女的结合，是爱情的结晶，所以一般的人就生下来了。那么你看这边还少了一个，少了一个什么？就是有女没男。所以上帝有着他奇妙的作为，要透过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就是要彰显上帝创造的大能，上帝的大能，上帝的无所不能。但是我们的思考不能够停留在这一边，哦，有男没女，有女没男，有男有女，没女没男，然后就造人。不是，他不单单只是停在那一边，我们要更深一层的进步去思考，因为这其中就是另一个很伟大的神迹，最伟大的神迹。我们要从整本圣经里边让我们看得到，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要降世为人。就像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他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简单来讲的话，这是上帝要来着拯救人。那么你说上帝是圣洁的，按照这圣经的讲法，圣经的这个真理就是人类因着失主犯了罪，都成了罪人，而且罪的工价乃是死，罪人无法靠近圣洁的上帝，既不能与着永恒生命生命之主有着正面的关系，就表示说罪人就没有得罪的盼望，只能够来着等待死，要来着面对死，等待死，也只有死路一条。上帝为了要来着解决人罪恶的问题，罪恶的工价就像圣经所说的 罪恶的工价就是死，所以唯有透过死才能够有着真正的赎罪，真正的救赎。所以主耶稣基督被生下来，原因就是好让主耶稣基督要成为那一个赎罪祭。既然是赎罪祭，就是要献在上帝面前的那个祭，那么这个祭就必须是圣洁的，必须是无污秽的。所以第一，主耶稣基督他要必须要成为那个赎罪祭，就表示说第一他必须要是圣洁无罪的，第二他必须要取披上人的身体，因为只有人的身体有血有肉，所以他才能够舍身流血。这是一般民间或者是在旧约里边现在的这个回教徒或者是旧约时代的这些犹太教徒，他们每一年都有着以着牛羊献祭，将它给宰杀了，而且所选的这些牛羊都是好的，没有污点的，要将它最好的献上。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子的话将这个祭献给上帝，以至于他们的心中能够得到平安。但是圣经也让我们知道这只是短暂的，必须一年要做一次，而且它不是永恒的。唯有当真正的上帝的儿子取上人的身体为人流血舍身了之后，他真正的死，他真正的献祭一次献上，就完完全全的将他成就了，方能够来得成就的大事。第三，既然主耶稣基督要成为那一个赎罪祭，那么他一定要死，不死的话献什么祭？祭就是死，祭就是死。所以呢他不单是要死，而且他不能够停留在死。你想想看，如果说献祭献上去了死了，就像民间里边是不是献上猪肉献上这个鸡鸭哈，特别是我们华人民间，那么死了这些牛鸭是不是升天了？没有，拜完了之后香已经烧完了之后砍来吃啊，是吗？这样子又怎么样子能够来着完全将这罪的工价完完全全的给付上呢？不可能的。所以呢他不单单要死，但是他不能够停留在死，且要从死里复活。唯有上帝降世为人，透过非一般夫妻男女有着爱情，夫妻有着这个结婚生孩子有着这种爱情的这个结晶啊，你想想看，两只老虎生下的就是老虎，老虎有斑纹，生下的孩子一定有斑纹，对不对啊？不可能说没有斑纹的。夫妻也是这样子，人间的男女夫妻也是这样子。如果说父亲母亲都是罪人，这全人类都是罪人，那么生下的孩子也肯定有着罪性，有这种罪性。你不要看说孩子很天真啊，是很天真，只是你没注意的清楚，很快他就知道什么叫妒忌，很快他就知道什么要跟你抢啊，要打人等等，香吗？都是在告诉我们，提醒我们人有着罪性。而且他必须要有血肉，但是他同时又是圣洁的。那么你想想看，人怎么有办法帮上帝解决这个大难题呢？又要能够赎罪，又要能够圣洁，又要能够死，又要能够舍身流血，又要能够复活，那么怎么样子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上帝要借着他自己奇妙的作为，以着圣灵要临到童女玛利亚的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庇他，不是透过一般男女的结合生下的孩子。所以呢这个圣婴始终是圣洁的，因为所要生的这个圣子呢，我们必须要称他为上帝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请不要停止思考，因为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降生临到自己所造的世界，这是不可能的。 将无限的上帝放在有限的这个童女的身体，这怎么可能？要怎么样子的浓缩呢？刚才我已经给了这些例子，我现在要多给一个例子。你想想看，妈妈生孩子，虽然只是父母亲将孩子生下，父母亲不是创造者，他不像上帝，这生命是上帝给的，不过始终是妈妈生孩子。你想想看，如果说妈妈生孩子，有没有可能妈妈现在回到孩子的身上，进入孩子的身体？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的上帝他创造我们，我们成为他自己的儿女，他好像要透过他自己创造其中的一个儿女玛利亚，要进入他的身体，到他的那个子宫里边，这怎么有可能？这怎么有可能？所以童女玛利亚所生的这个圣婴，也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神迹。好，我们紧接着我们要提第三点。我们都说过了，受难节、复活节是伟大的神迹，是伟大最伟大的神迹。但是如果说以着圣诞，当上帝好像有着安排，有着这个玛利亚，有着人的参与的时候呢，这个复活或者是受难，上帝可以独来独往，可以独立行事，你就让我们看到一个分别。我现在要邀请大家思考，玛利亚的信心基本上就是一桩很伟大很伟大的神迹。玛利亚对上帝的话语，就是透过天使加百列所宣告的话语，他的那个信心，对上帝的信号是何等的超越，是超然的信心，再也找不到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这个信心了。虽然你说，哎，不是啊，好像经文说玛利亚因这祸就很惊慌，他不是在怕吗？那怕哪里有信心？不是，你要这样子思考，为什么玛利亚会惊慌呢？你有想过为什么玛利亚很惊慌？是不是我们觉得说玛利亚惊慌，哎呀，也是跟我差不多，我也是有时候会惊慌。我们惊慌跟玛利亚的惊慌不一样。你想想看，为什么玛利亚要惊慌？如果说玛利亚不相信这天使所讲的话，她需要惊慌吗？哎呀，不要骗人了，走开走开。如果说今天有个人打电话给你，他说你的孩子在已经给我绑架走了，打电话给妈妈。如果说这孩子，如果说这是个骗局，如果说这孩子正在妈妈的身边，你说妈妈会惊慌吗？妈妈根本不相信，因为孩子就在跟他坐在一起啊。妈妈不相信，所以妈妈不惊慌。但是你想想看，如果说正好这孩子不在妈妈的身边，虽然是个骗局，你说妈妈会惊慌吗？会。为什么惊慌？因为他相信自己宝贝的孩子呢，现在就落在这个匪徒的这个手中，这下糟了。所以我感谢上帝，愿意常常能够来这思考圣经话语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因着玛利亚听了这个天使的话惊慌，我们就看不起他，不是，应该将这观念转过来，因着玛利亚相信上帝的话，所以他惊慌，我们不得不佩服他，他的信心是何等的超越，他的信心是何等的不一样。有人这样子做了这个对比，他说，哎，这个玛利亚也好不好像好像在质疑，在问这个天使吗？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回事呢？他说他这样子问话，岂不是跟这个施洗约翰的这个爸爸，这个撒迦利亚，来，我们一同翻到这个圣经。撒迦利亚就是施洗约翰的这个父亲，我们一同看这个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有人这样子说，这难道他们两个人的问话有什么差别吗？都差不多嘛。你看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 同样的，天使加百列向这个撒利亚做这个宣告，说他的这个年老的这太太伊丽莎白要怀孕生子了。结果呢，这个撒加利亚他对天使怎么说？他说，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这不可能的。因为他说什么，我已经老了，不单单我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你看他的这个疑问也是问号，玛利亚这个问号，我没有出家怎么有这回事？你说一样吗？你说如果这两个一样，为什么上帝这么不公平？撒加利亚问了这话之后呢，他的惩罚是什么？从现在开始你就闭嘴，不能够讲话，哑巴，直到这个施洗约翰这孩子出生了之后才开你的这个口舌。那么为什么玛利亚好像不需要，好像说你也不相信，所以我也要惩罚你，啊，将你的眼睛蒙瞎掉，瞎眼没看见，难道有分别吗？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思考，当然有分别。伟大的这个讲道家施布真，他曾经这样子说，他说，他用英文，他说 The distinctions of difference。 Distinction 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有独特，他有自己的独真特征。我们说一个学生考试考得很好， He got a distinction， 意思是说什么？他自己的这个级别，他的这个分数是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因为他拿的分数最高。 Distinction， distinct， 对吗？ That's a distinct feature， 就是说，哎，这个 iPhone 有 iPhone 的这个独特，有这 iPhone 的这个特征，不一样。 Different， different 就是什么？有着差别。就比方说榴莲跟西瓜有差别，榴莲有榴莲的特征，西瓜有西瓜的特征，两个放在一起就是有着独特的这个差别。那么这撒加利亚跟这个玛利亚两个名字都有雅，他们的问话也好像类同，有分别吗？有分别。有什么特征？我现在要跟你讲他的特征在哪一边，所以我们注意听。这个撒加利亚呢，他其实本身就是一个什么？祭司。对于祭司来讲的话，他们对上帝献祭的这些，对上帝的这些经文律法是熟读的，熟透的。而且在犹太人的历史当中，犹太人的这个老祖宗啊，亚伯拉罕，他曾经因着上帝要选他做万国之父，但是他已经年老了，年迈了，他却没有一个真正的孩子要继承上帝所应许给他的这一些所一切的应许。而且这时候呢，撒来已经年迈了，年纪已经年老老迈了，而且圣经讲得很透，他说已经停经了，停经怎么生孩子？但是呢，上帝奇妙的作为，上帝还是借着亚伯拉罕跟撒来生下了所允许的那个孩子，叫做以撒。所以撒加利亚从这个角度来的话，他的问话其实就在问上帝，怎么有可能他竟然忘了上帝曾经给他的老祖宗曾经实实在在的将这个神迹发生在他老祖宗的身上。而不单止一事啊，还有一位是谁？撒母耳的母亲因着苦苦哀求上帝，因为他不能生孩子，哈拿，但是上帝垂听他的祷告，上帝也开他的子宫，上帝也给他生下这个撒母耳。所以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撒加利亚其实是有其他同样的例子，就是自己年纪已经老迈了，自己的妻子也已经年纪老迈了，但是上帝有奇妙的作为，还是能够让他们生下孩子。施洗约翰是一个伟大有能力上帝的使者，但是他还是人。所以你想想看，撒加利亚所需要的信心跟玛利亚所需要的信心是有差别的。为什么呢？因为撒加利亚所相信的不是他第一个人相信，之前已经有这样子的事实，之前已经有这样子的例子，所以按照着他自己的这个职分，他是祭司，他应该可以完完全全的能够来着接受这个天使加百列的这个宣告，所以他不应该问。你看到他的差别了吗？ 反过来玛利亚不一样。请问你有没有听过还没有结婚就可以生孩子的？有啊，现在有，现在有许多人没有结婚就已经生孩子，不过你知道他们在后边干了什么事，对吗？但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女子呢，是童身，是童贞女玛利亚。虽然已经许配给这个约瑟，但是习俗不一样，只是许配，好像做一个正式的这个订婚，只是我的人是属于你的，不过暂时还不能够同住在一起。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玛利亚的信心是前无古人啊，后无来者，这是唯一的一次，就是没有透过男女的结合，结果可以生下这个孩子。所以玛利亚听了惊慌， What is that? 怎么有可能这样子的事情？但是他让我们看到玛利亚呢，他是有信心的。他的发问，他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再加上他听了这个天使的话，他开始惊慌，就表示说他是相信的。虽然他不能够明白，但是他以着他的信心要来着追求真正的明白。所以上帝是善解人意的，上帝是怜悯人的，所以上帝透过天使的口向他解释了，你没有结婚没问题，你要怎么样子怀孕呢？现在让我告诉你，就是圣灵要来着临到你的身上，至高者上帝要来着荫庇你，因此呢你能够来着受孕，因此你能够来着怀孕生子，且要将这个孩子起名叫做耶稣，叫做以马利亚。你看到了吗？玛利亚跟撒加利亚不一样，玛利亚的发问是因着她有着信心，但是她要来着寻求理解，所以她说我没有结婚，怎么有这事呢？但她心里边是相信上帝的，所以上帝怜悯她，透过天使的口呢让她解释她要怎么样子呢能够来着得着这个理解。玛利亚跟这个撒加利亚不一样，撒加利亚是要有一个记号，你给我一个记号，你让我看看到底看到了这个我才相信，既然有着记号，这样子也不是叫做信心，信心是完全没有记号，凭靠着信心，你对你所相信的那一位是大能，有着能力的，你相信。所以两个人一比就看出之间的高下。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玛利亚的信心，玛利亚以着上帝给她的信心为根基，她以着信心为出发点，她以着信心要能够来着追求，能够来着明白。毫无疑问的，毫无疑问的，玛利亚在上帝的心目中是约纳的那个使女，在上帝的眼中是宝贵的。好，今天我们如果说单单讲了这三大神迹，那么我们要问，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要思考，我们要反复思考圣诞的意义，为什么有圣诞，为什么圣诞是那么的伟大。所以我们要继续能够来这思考，因为我们确实需要听到这大喜的信息之后，拯救上帝拯救人的福音之后呢，我们要来这思考，我们要来这回应。上帝为了要来这拯救罪人，我们要听信这个福音，要如何透过呢？要如何能够来这实现呢？他必须要从天降到人间，从上帝要取人的身体，同时他必须要透过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以至于他也能够继续能够是圣洁的，是圣洁毫无污秽的。而且呢，上帝也透过使女玛利亚赐给他有的信心。我们今天听完了这篇信息，我们是否也有着如同玛利亚在上帝的谦卑，在面前的谦卑，常常能够来着思考上帝的话语，反复思想，要能够来着求明白，求理解。 我们是否也愿意像玛利亚一样，愿意将上帝自己的儿子呢，独生子生在他的身体里边？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十三节他说什么？我们都蒙了重生，特别是基督徒，我们都蒙了重生。这重生呢，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是由于那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上帝活泼的道。同样的，今天这个伟大的神迹，它也确实能够再一次的重演在我们的身上。不是说上帝透过我们的身体又要叫我们怀孕生一个孩子，不是，是当我们愿意将我们的心灵打开，愿意接受我主耶稣基督为人类的救主，为我们个人的救主，为我们个人的这生命之主的时候呢，上帝就要住在我们的心里边，能够来这引导着我们。不久前，半年前，我的这一些中学同学，我们当时是1992年中学毕业，结果呢，有这一个25年回校日，透过这个回校日呢，渐渐我们的这一些师长、老师、校长啊，然后一同有着这个宴席，透过这种宴席呢，我们付钱，好，我们买这个 T 恤做一个纪念啊，然后呢，将这个所筹到的这一些钱呢，捐给我们的这个母校。马来西亚是这样子，华人要办华校，得靠自己社团的力量，要靠自己华人的力量。我因着工作的缘故，我不能够出席，但是从这些老同学老朋友已经开始老了哈，他们所传来的这一些 WhatsApp 当中呢，因为已经40几岁了，你可以看到人已经开始步入那中年，中年到老年又是一段人生的另一个阶段。我注意到，哎，从 WhatsApp 里边所寄来的，无论是老师，无论是同学，我发现几个可以看得出的。第一，特别有一些男同学，也有几位少数的这些女同学，身材啊，现在已经变成猪八戒了，开始胖了起来，浮肿了起来，老态了起来。还有呢，注意，哎，有几个，特别是男的哈，感谢上帝，你的女人哈，秃头没有这么严重哈，男的秃头就特别多，感谢上，相反过来就糟糕了。结果注意到，哎，其中有一些同学啦，他们的头发，现在他们的发型是什么发型啊？就是那个沙悟净，你知道是沙悟净吗？那个孙悟空三个师兄弟啊，其中有一个这头已经开始有着那个地中海啊，要不然这旁边已经开始掉了，头发已经掉了。还有谁啊？孙悟空进入了这个中年啊，上有啊年纪老迈的父母要照顾，身体开始衰弱起来，要好好照顾父母，自己有着要养家，有着孩子的这些压力啊，时不时就有着好像孙悟空啊套住他那个头，有着这种压力头痛啊，这是人生进入了这个中年。还有什么呢？女的不说了，不是歧视或者什么，男的也开始什么，开始唠唠叨叨了，像唐僧这样子唠唠叨叨，我的孩子不听话，我的孩子就不愿意读书。男的女的也开始唠唠叨叨，就像那西游记的那个唐僧。如果说人生就是一部像西游记一样，那么步入中年是表示说什么？西游记啊，这个唐僧有着这三带着这三个弟子到西天要取经啊。但是人如果说以这一部西游记来看的话，人表示什么？哈，这位林老师看到了，听明白了，就表示什么？人越来越靠近西天了。感谢上帝，我们的人生不需要按照这西游记的这个故事来着进行，我们的人生可以靠着上帝所给我们的话语，就是圣经。圣经让我们看到上帝爱我们，上帝愿意为我们牺牲自己的独生爱子，降世为人，给我们这圣诞，给我们了解这圣诞的意义。我盼望弟兄姐妹们能够听过今天的这个讲道，我们再回去思考 圣诞的超越，圣诞这伟大的神迹。信主的，我们感谢上帝，透过我们再次思考，我们能够将圣诞的信息能够与我们的亲朋戚友能够来这分享。还未信主的，我以着上帝的慈爱跟怜悯，我要来这鼓励你，你听完了之后，你好好回去思考，圣诞的意义是不是就是像上帝所说的。有两种可能，有一些人根本就觉得说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不愿意相信。我正好是相反，正好就是因为这是不可能，所以我相信。你看到它差别在哪一边吗？如果说是可能的，你相信又有什么伟大呢？又有什么特别呢？就是因着圣经圣诞的这个信息，大喜的信息是人所不可能所成就的事情，但是是确确实实成就在人间，所以我相信。为什么想相信？因着这是人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但是感谢上帝，在上帝是完完全全的将它成就了。我们一起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圣诞的期间，让我们有机会一同再次能够来这反复思想圣诞的意义。我们就恳求着主开我们的心窍，好让我们对主你自己的话语，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们对圣经所启示的话语，所启示的真理，我们更能够来这了解，凭着信心愿意能够来这追求那理解。我们也同样的为着我们为信主的这一些朋友，或者是在我们家中的亲朋戚友，我们恳求的主你自己也开他们的心窍，也愿意能够来着将那不能够朽坏的种子栽种在他们的心灵里边，以至于他的生命里边也有主你自己的道，也有着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能够来着住在他们生命里边，能够来着带领着他，以着主你自己建立那正面关系，成为主你自己国度的儿女，成为主你自己天国的一部分，在这世上，在这人间有着盼望，盼望着永恒的生命，盼望着那永乐的地方。恳求着主你自己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